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现在可以到我这个前方来拿。我们约翰福音上的讲义，我们上快要讲完了，对不对？有可能会讲到下一个礼拜吧。十月开始我们会有新的讲义。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的我来。第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讲的话的末了啊。我们还没有在这一次的系列里面详细的讲他在最后晚餐讲的前面一大段话，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再过几周我们应该会讲到那里去可是我们先讲到这一个最后的这一段，这是一个祷告。这一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常常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大祭司不是像亚伦那样的，亚伦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希伯来书说亚伦需要跟他的后裔，他们做祭司需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才为百姓所以他们的职事并不是完满的职事，只是一个记号、一个影像、一个表号而已。可是基督是神无瑕疵的羔羊，而且他长远活着，他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是真实的大祭司，站在神跟人之间带来赎罪，成为中保这样一位大祭司。而这一篇祷告好像有人觉得特别表达了主耶稣站在神跟人之间神把我们赐给他，他护卫了我们，他把从神那里领受的传给我们等等而且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还要 一直传承下去，一直存留下去，不是要至于他做完这个祷告，不是的啊，在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那是一直下去的。所以有人有一些人称这一篇主的祷告文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这个也有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祷告啊。圣经里面祭数人的祷告也许只有一篇诗篇比它长一点，就是诗篇119篇，呵呵，不过那里就是零零碎碎一句一句的话啊。旧约新约都记载过一些人的祷告，可是这一篇是记载我们的主神的儿子的祷告，而且是特别长的一篇祷告。这是主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吃完晚餐之后，他讲了一席话，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之后，他在这里为门徒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做大祭司，祷告是他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在圣经里面，祭司先知都一样，他们的最重要的祷的职事其实不是说预言，不是献祭，而是祷告祷告。而且主耶稣做这个大祭司，他不是他的祷告不止于这一篇祷告文，不是这篇祷告完了之后好像他祷告的事就结束了，不是的，甚至不是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些祷告的话，那里面也有一些话是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钉死后来复活升天，今天在天上都做什么事，圣经没有提太多别的事，但是提到一件事，就是祷告，对吧？至少有两处经文明确的讲到这个，你知道吗？你晓不晓得新约圣经有两处经文特别讲主耶稣今天在天上是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在哪里吗？
希伯来书第七章。
你知道有这样的经文吧？知道在哪里吗？知道。你处在罗马书。哦，你的讲义上面有是吗？你们就是因为已经有答案了，所以不好意思讲是吧？原来如此。好，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很希望你很熟悉圣经，像这些都不是因为人家写了才知道，你应该在脑海里面都知道的。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他现今在神的右边，这是指的主已经复活升天的事，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另外一处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应该要背的经文。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出信主没有太久，人家就要我们背的经文。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很好的话，对吗？哦，你正在孤单的时候，正在困难的时候，也许你会发一个 LINE 请我传祷告信，我建议你更先一点想到有一位正在为你祷告很好的想法，对吗？主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穆安德烈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今天主虽然好像在天上，不是道成肉身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身边，可是当我们从心里为人代求的时候，这是最让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情了因为你正在做主今天在做的事。他说穆安德烈讲的，他说当我们 为人代求的时候，最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在这个祷告里面，主为他道成肉身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啊，在前面他做了一个总结，也给我们看见神主来到世上，他很清楚讲他的，他有一个托付，他有一个使命是什么啊？可是他从这句话开头的，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我们没有那么常遇见圣经有这样的话，所以你应该要留意。我们比较觉得，这个话好像后面接的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比较会这样祷告，那是对的，可是在这里神的儿子有一个祷告，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我相信这个也应该化成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你知道吧？我指的不是说你要祷告到主啊，你荣耀你的儿子，也让你的儿子荣耀你，再讲耶稣，不只是这样，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你要不要有这样的心智？神荣耀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骄傲，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他。你在你的，比方你的家里面，也许有旁边有一些人并不是信主的，或者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学校旁边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你要不要有从心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主，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不一定要祷告说主，愿你使我业绩特别好，传福音会更有力量，愿你使我功课特别好，传福音会很有力量，有可能但是也不见得，你另外这个祷告会更准确一点，让神决定他怎么样荣耀我们。也许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业绩更好，而说不定是你业绩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会荣耀神，会神会也使你得荣耀，让人看见一个人在遇见挫折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啊，类似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记得有一年，很多年前，有一年，其实我差不多每一年我也都会这样祷告了，可是有一年我特别提出来，好像也特别为弟兄姊妹这样祷告，就是快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回家去我为大家祷告，也有机会有几位我个别的为他们祷告。我说主，你要荣耀他，你的高摩特别在他身上，好像他回到家里面能够荣耀你。后来有一些人回来做见证，提到神怎么样做工。其实这应该发生在经常的情况，你不需要等到下一次我们有这样祷告才经历这个，当然你也不需要等到过年才是这样的。好吗？记得这个祷告，把它读一遍好吗？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接下去主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我想主的意思是，当他荣耀神的时候，是表现在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那就特别讲到我们人，对吧？而且让，也就是他能够得着我们了。他能够管理我们，他能够影响我们，使我们得着永生。接下去第三节，我觉得第三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发现圣经里面并没有太多次对永生加上像这样的注解，他多半把永生就当作一个东西，一个恩赐，一个礼物，一个救恩，一个具体的事情，说神要使我们得永生。可是在这里好像更明确的讲怎么样是永生，他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对他有一个诠释给你做参考。我们曾经在讲圣灵的位格与丰满祝福的时候，特别在讲圣灵的位格的时候提到的，我觉得在这里似乎把救恩的核心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主说这就是永生。第一，他说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其实这个认识自古以来历世历代还有世界上无论在哪里都或多或少被人所认识，这个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相信有神的人当然不止一半了，应该是超过三分之二，说不定超过五分之四的人是会相信有神的人，而且他们对神有他们自己一定的看法。有一些民族他们有一些对于神的描述，像我们东方，像非洲，像南美洲，或者像古希腊，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描述。但是其实人都有另外一种对神的观念是超过这些的，就是应该有一位神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你看就是台湾人拜许多的神，可是他们还是相信一种神的样式，就是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对吗？他们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要到庙里面去拜那些神明，可是他们却仍然认识神应该是充满万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很难描述的清楚，所以呢人常常还是想要有具体一点的神，可是那个对神的那个认识其实是正确的，即使不是完全正确，至少有一部分正确，就是我们依稀觉得应该有一位是充满万有的，即使我们不太能完满的描述这个。你知道充满万有是一个很难描述的事情，尤其我们今天的天文知识知道整个宇宙有多么浩大，而我们又说它充满一切的时候，跟我们以前知道的看得见的这个地球附近的这个世界充满万有就不太一样。这个世界我们比较容易用大海来讲到充满，往上看我们可以用空气来讲到充满，可是毕竟局限在地球上而已，而今天我们的认知识我们的眼光已经远超过这个，它仍然充满万有，可是也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神，对吧？所以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在讲人自己描绘出来的那样的神，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因为当人对神有这样的揣摩思考认识的时候，似乎还不能使他们得永生，因为这样的神跟我们是在有很大的差距。你很难说是跟我们距离很远，他既然充满万有就在我们旁边，可是你又知道他又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人还是会想要具体一点的神。你看很多地方人都是这样用比较 具体的样式来想到神。古希腊他们把塑造了一些神话故事，我们东方的神也差不多是像这样，而且常常把神拟人化了，我们东方的神应该有点说是把人拟神化了哈，但是希腊的神话故事是把神拟人化了。希腊那些神话故事多半不是真的人嘛，对不对？可是他们，不是人去说成神的，而是他们，描绘出来、想象出来的神。可是又把他们说成跟人差不多，除了特别有能力之外，说的差不多。所以你会注意到那些神都有一点彼此制衡的力量。你看那些故事，像荷马写的《奥德赛》啦，写的《伊利亚德》啊，都是那些神彼此之间有一点制衡的力量，对吗？你说宙就是宙斯最至高的神，那个至高没有多至高，因为他太太就常常给他麻烦，他没有办法管理这些事，所以他需要去运用一些什么做法来一些对抗，来去做一些事，也有点像这样。其实我们东方的神也有点这种味道，他们彼此各自有管辖的地方。上焉者那些可能过去的伟大的人物被说成是神，或者是我们觉得很多我们关系的领域应该有一位掌管的神，考试有掌管考试的神，钱财有掌管钱财的神等等。下焉者他们把一些邪灵也说成是神，但是都一直有彼此制衡的这样的力量啊。你看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当他们要讲一些比较奇幻的故事，一些超然的事情的时候，也都会提到一个看起来有那么巨大能力的一个人，看起来就谁能够抵挡他的，可是偏偏就是会有一些制衡他的力量。超人也有制衡他的力量，对不对？就是像这样。可是人这些都表现出人想要让神是比较能够具象化具体的，因为那样跟我们比较靠近，跟我们是比较接近的，比较差不多的。我们基督徒习惯说那些就是拜偶像，但是我觉得神用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方式想这一件事。他知道人常常觉得需要更具体的来认识神，所以他满足人的需求，他自己来成为人，对吗？道成了肉身。这两个合起来，主说那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还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讲四福音，我们称它叫做基督微型传奇。他好像暂时放下他属天的荣耀，披上人的肉身，行走在地上。那你给我们叙述，你就发现这一位神的儿子可以跟人有那么亲密的往来，他们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谈话，可以跟他睡在一起，可以跟他一起做许多的事情，有需要的时候就在旁边，他伸手就帮助他们，就是这样一位主。跟我们一样，他又喜欢自称人子，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认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一个先知而已，他是神啊。这些门徒从很早期就认识他是神，对吗？他们其实对他的认识还没有很完满，可是他们都不是逐渐逐渐把他升格，现在是人，慢慢是好一点的人，更高的，不是的。他们一旦一起头遇见耶稣，就把他当神看的啊。虽然他们对这位神他们的认识还要逐日的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完全，可是我们想要有这样一位神，所以神也满足我们。但是如果神把他要让我们认识他停止在这里，那个仍然不太能永生，因为 当他一旦具象化，我讲的具象化，具是具体的具啊，一旦他具体有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第一他就跟我们差不多，对不对？事实上他会死，因为他后来被钉死，第二他没有办法充满万有，他如果人在加利利耶路撒冷你就看不到他，那这个有点麻烦，因为如果神整个的作为停留在这里，我们一定会跟永生有一段差距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来到我们这里，对吗？所以主很清楚的讲，他不会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说我要离开你们，门徒就忧愁，主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所以他应许了一个奇妙的事，在这里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将要介入，而且把这两前面的两个位格拉在一起，一起成全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他明确的讲圣灵来你们就要再看见我，那就很有意思咯，因为圣灵来使得这位有位格的耶稣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现在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一件事，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主耶稣成为好像一个模型一个模范，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个样子来，而且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很容易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因为我们心里面早已因着福音书的技术早已有神是行走在人间的那一种形象，那种图画，那种样式，对吗？所以把主耶稣的事画成图画并不是不好的事，今天有的人会强调说，如果你看着耶稣的画像向他跪拜，这是在拜偶像。我听过有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这样教导，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对。如果人一定要这样才认识神，那确实是不完满的。但是有一个具体具象在你的面前，让你对神有一个认识，这个正是神的做法，不是吗？事实上保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保罗很清楚的讲，所以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图画，正是神道成肉身想要做的，否则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干我们何事？可是那些故事记下来，让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样式来，那当圣灵启示我们的时候，就不再只是用一些很抽象的方式来讲而已，他可以更具体的来启示我们关于主是怎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要做怎么样的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灵容易在我们心里面拼凑出这个样式来，我们就对神可以有更多的认识，而且那个认识是感觉上是亲切的，因为他曾经成为人了，神可以这样跟我们靠近。但是今天神是借着圣灵来显明耶稣，却因此同时带来另外一个光景，就是连他的无所不在也能够一起启示在里面，而不是主耶稣在成了肉身的时候，他既然很具体了，他就没有办法充满万有，神的永恒神性那个无穷无尽的性情就没有办法很完满的彰显，对吧？可是现在在圣灵里面可以把两个都结合起来，而我们讲过 旧约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用希腊文写的，而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灵这个字跟气息是同样一个字啊，而气息就像空气一样，我觉得是世界上最能够成为我们了解充满万有的一个东西啊。事实上我觉得神造空气，把我们造成需要空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灵，靠着神的灵活着，而且也借着这个启示出他充满万有是怎么回事，甚至启示出他今天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在他里面是怎么回事，对吧？空气有没有在你里面？而且是你的生命必须的，对不对？你没有太，你无法有太长的时间离开他，同意吧？你能够多久？一分钟？一分半钟？还像 Tom Cruise 可以三分钟？我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可以三分钟的人，有的人可能四十秒就快要憋断气了。所以空气在我们里面，就像基督在我们里面一样，而我们也在空气里，对不对？你现在就在空气里面，不是吗？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些整个合起来，就是当你想到神那么充满万有、至高的这一位神，你可以一转念知道这一位神就像他道成肉身一样，你可以站在他的面前，你可以把主摆在你的面前。你骑机车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就跟你坐在一起，对吗？可是当你想到这样一位具体的神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同时可以想到他仍然是那一位在一切之上充满万有的神。这样合起来的认识，主耶稣说那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希望你对这个道理有更多的认识，好吗？因为这个是福音真理，也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你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了，你就不会随便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而且它会因此引出你对很多其他的事物的了解。包括你如果会碰见有一些人，他们遇见有一些你觉得是邪灵的工作或者什么，你要对这些事情有更正确的认识，你需要先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有更正确的认识。今天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在碰到那些事的时候，就容易被一些有一点怪异的道理，在教会里面讲的关于邪灵啊，有一些道理真的讲的有点怪异，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些事情弄得清楚。我们很容易用二分法来分它，物质是一回事，灵是另外一回事。其实那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很容易想到物质就是具体实在的摸得着的，扎到你身上会痛的，灵就是虚无缥缈的样子，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你不要这样想，那不是事实。我刚刚讲的最后讲这两段话并不是正确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经说那叫做灵体，可是他摸得着，对不对？灵是可以有身体的，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知道我常常说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并不是变成阿飘一样，并不是变成 Kisper 那个样子，并不是的，我们是具体的，是要具体的。可是那个身体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晓得啊，我们现在也没不容易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描绘无限时空里面的事物，可是我们知道是那样的。OK， 你可以继续认识这些事，可是我刚讲那些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样有很多继续思想关于神的事，是我们遇见的事，会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 我们可以有更正确的轨道可以思考。嗯，可是这个不是一个有一个现在知道了一件事，就是永生好像就成为一个完满的，成为一个不再需要改变的固定停滞的一个状态，不是的，因为这个认识是继续不断的认识。好像如果记得没有错，好像在原文里面约翰记载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用的动词的时态有继续不断的意思，继续不断的认识。主在这一篇祷告文里面也有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遍布在旧约到新约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不要把认识神当作一个一次的经验。有的基督徒有点这样，他们把我成为基督徒叫做我现在认识了神。对了，那没有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可是认识神是一个你走上一个继续不断，有可能一直到永恒里面还会继续不断的事情。我给大家看几处这个经文，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这是旧约的经文。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还没找到，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你会背吗？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很丰富的 一节圣经哦，他叫我们要认识神，而且竭力追求认识他。然后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主一定会向你显现。所以何西阿很清楚讲，不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主的知识，它不是从知识的堆积来定义认识神的，而是你需要真实的去面对到他。不是听越多有关这个人的档案，这个人的知识，这个人的资料而已，而是你要遇见他的，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不但这样讲，还把他出现的性质都告诉我们，会像早晨的光一样，是百物复苏，是一切改变过来，黑暗变成光明，生命开始繁衍滋长等等，对吧？如果你把它跟春天连接在一起，那可能还包括了你要开始听见各种歌声。你的生命会完全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遇见了神。以前我们在别的地方跟大家讲过这段经文，我们中文和本这样翻跟钦定本圣经翻的一样，可是现在有不少的各种语言的圣经译本会翻译成另外一个读法，他会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必出现如晨光之必现。这跟这句话不太一样，对不对？这里只是强调他就会出现像早晨的光一样，可是我刚刚讲的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强调的是，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要向我们显现的必然性，那是一个应许，他一定会向我们显现的，就如同无论黑夜有多深，黎明总是会来到，他必出现如晨光之必现一样。吕正中译本就是这样翻的。你不要说那到底圣经怎么样写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有不同的，我们的古抄本不同的读法，这两个其实都是别的地方的经文也会支持这个是真理。唯一的差别只是这一节原来先知到底是在讲这个真理还那个真理，但是没关系，你借着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法，你会对这些圣经的含义有更丰富的认识。我常常告诉大家，你读圣经的经文 所以右线的参考书是一些好的不同的译本，而不是其他的注解书、注释书或者解经书。好，试试看，这样会对我们有帮助。有一个地方我们不用翻出来，你也会熟悉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吧，那里说，保罗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很明显，他不是在讲一个静止的状态，不是在说哦，我得救了这样的认识耶稣，我以这个为至宝。因为紧接着 这一两节接下去的话，在第十节吧，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的受苦，是吧？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言辞之间很明显，他在讲一个继续不断的事情，对吗？就像有一位老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保罗讲这一句话就好像诗歌的副歌一样，就是你无论唱哪一节，他总是要再唱一遍 那几句话，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我们里面应该是这样一直回想着这个 chorus 这个副歌的。这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在他晚年他留给人间最后的一句话，在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说，一起来读吧，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直到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觉得彼得讲这个话很好，这是很好的祷告，对吗？你有没有觉得你要在主的恩典上有长进？那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你就比较不会常常哀哼，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好像一个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你过去曾经在别的难处上面经历过神的恩典，你现在遇见了一个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处，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哀嚎，不要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现在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在主耶稣的恩典上有长进，我可以进一步认识主的恩典，也可以涵盖现在的这个难处。你要不要有这种豪情壮志，想要让主的恩典也包括了对他的认识，在他的知识上你也可以坐在认识耶稣基督上有长进。我想这两件事其实是在一起的，他的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吗？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紧接着主就明确的讲到他来世上是有托付的，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第四节，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多么好，主耶稣活出一个很 完整的一生，他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我是有托付的，我这个人生是有目的目标的，而且我达成了目标。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一些圣徒也是这样，这不是只有神的儿子这样，圣经提到大卫讲过一句话，大卫的一生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坎坷起落，有过很大很可怕的失败，我们很不容易进入像他那么可怕的失败，你知道吧？但是新约圣经提到他说大卫服侍了他的时代就碎了，这很好的话。如果我们死了的时候在丧礼上人家可以不是在歌功颂德，而是从心里面真的说，其实那不太重要，希望主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人服侍了他的世代就碎了，多么好，对吧？那句话有另外一个读法，其实意思是等于一样的， 大卫在世上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这是圣经什么地方讲的？使徒行传十三章吗？还是第几章？使徒行传十三章21-22节，是不是？
三十六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没错，36节。你注意过这个经文吧？还有他的括号里面有另外一个读法，一起来读好了。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用后面那句话再读一次。大卫在世的时候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很好的话，也许你可以为自己祷告，主，让我有一天离世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我。就像你论到你自己说，父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后面提到神托付他的事包括什么，就是你在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于名给他们。他把神的名显出来，这个包括他的教训，我想包括了他活出的样式来。但愿我们也都是这样，把神的名显出来。这个跟保罗的一个勉励意思是一样的。我想他说，无论做什么，凡事都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读过这个吗？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一句话，凡事都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没错吧？还是哥罗西书？还是两个都有？在哥罗西书里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话啊，还有主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主用很精简的话讲他世上的托付，他把他的名，神的名显明给我们，把神的道赐给我们。而且赐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看见他的门徒遵行了，那才真的叫赐给的。我做传道人，我也常常是带着这样态度的。我不觉得我每一个主日讲到弟兄姊妹认真听，会后告诉你牧师你讲得很好，我不觉得那是做完了我的工作。我比较觉得他们听了以后会去遵循才是做完我的工作。主耶稣就是这样看的，不是吗？他用这种方式来讲，他们领受了神的道。所以他说他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可以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里明确的讲，这个世界是受造的嘛，有一个时候是还没有世界的时候，那时候主已经在那里，因为太初有道，他跟神同享的荣耀。可是我觉得这个祷告，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这个祷告里面还蕴含一个非常奇妙宝贵的意思，就是现在主讲到他要恢复他的荣耀，并不是像他原来在天上充满的荣耀跟父在一起，后来他降到地上，现在就要回去了，不是这样而已。因为他来 披上人的肉身，穿上人性，走过一生，他将要带着这个，他求神让他带着这个回到原来的荣耀里面。那意思就是把你我将来要因着听他的名而信他的人都包含进去了。下一次你看到约翰福音17章第5节的时候，这样想好吗？有一个更大格局、更伟大的一个思想。这句话，主把我们包含进去的，因为他将要带着人的肉身，甚至带着人性，回到父的荣耀那里去，带着人性，在永恒里面，从此以后，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带着神性跟人性，他将要使我们原来有人性的人也将要披上神性与他同在。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福音书很多次提到，特别是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并不是原来是神，他带着神性，后来他放下了神性，披上人性来到地上，后来等复活之后再回到神性，并不是的。这个说法是异端邪说，不是正确的说法。他带着神性来到地上的时候，披上人性，神性仍然在，而且是完满的神性。这是历世历代以来，被认为异端的东西，都是在这些点上说法有错误。所以基督被称为神而人的基督， God Man Christ， 神而人的基督。我再给你讲很严谨的神学，你知道吧，系统神学里面的基督论。同样的，当他再回到天上的时候，他也不是就把人性留在世间，他回到天上，回到神性，不是的。他现在把这个神性跟人性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一起带回天上的荣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也有这个盼望。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我们随后都要跟上去的。接下去第九节，主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其实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话要我们为不信主的人祈求。可是今天的教会好像觉得我们的祷告最主要要为不信主的人祷告，好像只有他们需要祷告。就像穆迪，他早年常常看到两个老姊妹坐在他的第一排，聚会的第一排，低着头在祷告。有一天他终于就问他们说，你们在为什么祷告？他说，牧师，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用圣灵充满你。他有一点被 offended， 我是芝加哥最大教会的牧师，你还说我没有圣灵充满。可是最主要是他的观念里面，他认为你应该为不信主人祷告，不要为我祷告，我已经得救了，你不需要为我祷告。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两个老姊妹比他更认识神，他们说，不，我们会为不信主人祷告，可是我们也觉得要为你祷告。这是对的。其实这决定了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神学。我们所有的救恩不是只在我们跨入救恩之门得救之后就成全了，并不是的，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像小孩子生下来生命的开始而已，后面的成长才是更要紧的。神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许多的作为制作我们，那个需要祷告。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多半的祷告都是为信徒的祷告，你知道吧，无论是写下的祷告或者叫我们祷告，
我几乎只看到一处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不信主人祷告，其实连那一句话都把信主的人也包括进去了，就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你第一你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祝谢等等，那一句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相信我们应该为不信主人祷告，可是我也相信可能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祷告是为着信主的人祷告。另外一方面，主说他不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只要得救的人，只要他的儿女活出他的样式来，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式，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世人很自然就会归向神的。那个是神传福音的最主要的策略，对吧？圣经里面讲的策略是这样的。我也相信，我不觉得教会一定需要特殊的传福音教会增长的方法，有什么事工才能够成功，我不相信。有的时候神带领人那样做，但是我相信最核心的就是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他们要因为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我们活出，不要说整个登山宝训里真的好好活出最前面讲的八福，我觉得你旁边一定有的人受吸引要来归向主的。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很丰富的内容。下一次我们要讲到比较多的基督徒想到这一篇诗篇会想到的题目叫做合而为一，合一。